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横愿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的第二面。讲义第二面，昨天我们将经题的这几个字的基本的定义跟各位解释过了。那接着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看后面的几个表。那根据后面这几个表呢，我们来说明这几个字之间的关系。好，那这样的话，你对于整部经的这个经题，能够有更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看到第二页当中的第一个表，得名。所谓得名，就是说一般经典它得立名的方法有不同的差别。比如说以人立名，好像金色童子经，或者是说像思义梵天所问经，好，金色童子或者是思义梵天，这个都是人，以人来立题。那或者呢，经题它是以这个法来喻题，像那个妙法莲花经，这个妙法指的就是法。那比如说大般若经，这个般若就是法。那这个是以法立名的方式。那或者有的经典是以譬喻来立名，譬如说像大云经，这个是以这个云来譬喻这个法。然后呢，或者以宝积经，像宝这样堆积起来的，来譬喻这个佛法的功德庄严。那这个就是以譬喻来立这个经的题目。那我们看这个华严经里面，他所立的这个人法喻，他用了哪些来立名呢？那从这个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事实上人法喻三个都有。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大方广这三个是法。那为什么这三个是法呢？因为我们昨天有说，这个大方广代表我们真如法性的体相用，所以大方广所指的就是真如法性，所以指的就是法。那佛华严这个是人，为什么呢？因为佛他是果上证得大方广的人，那这个是果上的人。那再来华的话呢，这花的话指的是菩萨因地的万恨，我们昨天讲过了。那既然它指的是菩萨因地的万恨的话，所以它指的是菩萨，所以花指的是因地的人，菩萨。所谓因地的人，就是说他因地修行佛法，未来将证得大方广的这个功德，所以他是因地的人，所以因。那言的话是总相，所谓总相就是说这个人也是这个果上的人也是庄严，然后花这个因地上的人也是庄严，所以称之为总相。这个言是庄严，就是说果上佛陀他所证得的这个法身的功德是庄严的。然后呢，因地里面菩萨他修行中的万恨，就像花朵一样盛开，这样的万恨也是庄严的。所以从果到因都是庄严，因此这个言这个庄严是个总相。那这个指的都是人，所以有法有人。那接着往下面看，这个法这个大方广佛还有言这几个字是法，属于法的部分。那譬喻来说的话，就是有花，以花来譬喻佛果的庄严，那么或者以花来譬喻菩萨万恨的庄严，所以这个花是这种譬喻。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表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人法喻在这个经题当中全部都具足了。那当然再往下看更进一步说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是所权的这个道理，所以称之为所权。那经的话是能权的这个语言文字，所以一个所权跟能权的关系。那我们列这个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经题它是总摄一部经的要义。那你看，所以说呢，这个华严经里面它具足了人法喻三种的内涵，所以说华严经的单单经题来说，它就总摄了这个三藏十二部佛法的内涵。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经题，这个每一部经的经题，或者是以人立题，或者以法，或者以喻来立题，或者人，或者跟人跟法，人跟喻，法跟喻等等的不同的立名方式。但是华严经的经题就具足人法喻三个，所以就经题上来说，这个华严经的经题 就总摄了其他经典的经题。那因为经题它是总摄经的内容，所以也就是说华严经内的内涵它总摄了三藏十二部法的内涵。所以呢，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它要讲到果地的功德，佛果地的功德，也有讲到菩萨因地的修行，然后呢它也有讲到世上上的这个生灭门的法，然后它也有讲到理上的这个真如门的法，它每个法全都有讲了，都有介绍到了，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佛法的内容。那这是说明得名的方式。好，接着往下看第三念，开合。好，开合的话呢，这个它一共有这个五对的差别了哈。我们从下往上看哈，从下面看的话，那个经的话是能权的教理，好，能权的语言文字，所以称之为教。那大方广佛华严，这是所权的义理，好，这个没问题，好，一个能权跟所权，这是一对。那接着看第二对呢，在所权的义理当中，这个言，这个庄严的言是个总相，那大方广佛花是别相。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庄严它是通摄大方广佛花，这一切都是庄严的，所以呢它这个言呢是描述前面所有的这个义理，所以呢它是个总相。那也就是说这个别相当中有能言跟所言，能够庄严的人跟所庄严的佛果，这两个都是庄严的。好，那为什么呢？我们再往上看，然后别相当中所言的跟能言的人跟所言的这个果报。好，能言的人什么呢？就是花。能够庄严的就是说菩萨他因地里面修行万恨，所以呢他这个万恨能够庄严佛果的功德，也就是说他未来能够成就佛果，所以呢他未来能够成就佛果的种种庄严，所以他菩萨是能够庄严的人。好，那么这个能够庄严的人，当然他的万恨，我们前面讲的万恨是庄严的，他的三昧，无量的三昧，无量的陀罗尼，乃至这个无量的波罗蜜，这一切的法的修行都是庄严的，所以因地的人是能言的人，是庄严的。那么所言的不管是佛或者是真如法性，这个法也都是庄严的。好，所以这个是能言跟所言的一对。那我们再看所言，所谓所言就是说透过这个能够庄严的菩萨因地的修行，未来所能够成就的功德，所能够成就的果报。那这个所言当中就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呢是人能证的人，好，第二个所证的法。我们先讲人跟法来说好了，就是说菩萨他因地里面的修行，好，这样的修行万恨，他果上呢能够成就两种的功德。第一个呢是成就人佛的功德，成就佛果。第二个呢能够证得这个圆满的法性，就是大方广的这个法。所以这个都是所庄严的境界。那么所庄严的，同样都是所庄严的境界当中来说好了，他成就佛果之后呢，他这个能够证得这个理，好，证得大方广的这个理性的这个人呢是佛。那么这个所证的就是法。所谓能证所证的关系，就能所关系哈。我们可以举个譬喻来说，比如说我们用眼睛看这个佛像，好，那你看这佛像的时候，能观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念心能够观。那佛像它是所观的这个境界，好，它是所观的法。同样的，菩萨他因地里面经过种种的万恨的修行之后，他证得佛果。那所谓证得佛果，也就是说他那时候的智慧能够契入到无分别智，然后呢在无分别智当中能够见到法性。所以呢他在证得佛果的时候，他这种无分别智升起的功能称之为佛，圆满的无分别智升起称之为佛。然后呢他所见到的这个理性，所证到的法性，那这个就是所证的这个法。好，这个是一个，所以说是个能观的能证的，一个所观所证的，好，人跟法的差别。那么这两个都是所庄严，好，因地的菩萨的修行未来果上所庄严的这个人跟法。那接着就所证的法来说，好，就是体用，好，或者乃至我们再细分一点，就是体相用，好，大方广就是体相用。那相的话跟用事实上是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同，就是说都是一样的了，因为它有这个相，就会有它的用。比如说这个桌子，它的外相就是长的这个桌子的外相，但是它就会有桌子的这个作用，桌子的功能。那这个杯子，它的外相就是一副，就是一样一个那个盛水的一个容器，所以呢，它的作用它就是能够盛水，所以它有这样的相，就会有这样的如是的用。所以相跟用也可以说是同一件事。好，那分开来也可以，就体相用。所以这开合来说，就是从能权的这个教，好到所权的义这一组，乃至于到最后我们细分到变体相用，好这样的差别。那从开合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啊，这一切法，不管是人也好，不管是法也好，不管是因地的修行的，因地的修行也好，乃至果上的功德都好，这一切的都是庄严。所以呢，在华严经里面，他所描述的就是诸佛菩萨这种不可思议庄严的境界。所以各位，比如说你暑假的放假的时候，有机会各位可以去看那个华严经哦，有去读诵八十华严。你看华严经里面他所描述的这个菩萨的境界或者佛的境界，比如说菩萨他修行怎么修行的呢？他能够忆持如恒河沙的这个偈颂，每天呢能够忆持如恒河沙的偈颂，然后呢他能够修行如恒河沙的陀罗尼，修行如恒河沙的三昧。你看这个心量啊，这个心，这个智慧力啊，这个心力啊，就不可思议。我们要叫各位背个偈颂啊，有时候背一天啊，早上背晚上就忘了。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境界，但是华严经里面的菩萨不是，他是背恒河沙般的偈颂，然后受持，然后同时可以修恒河沙般的三昧，恒河沙般的陀罗尼。我想我们一般心力要不够啊，看到这个可能压力就都会觉得很大了。但是他们不是，他们不仅是读诵，他们是真的去向修，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佛菩萨他的智慧的功德啊是多么不可思议。所以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还也有提到这个华藏世界的种种的差别的庄严的，各位有机会都可以去看，都是重重无尽啊，一层又一层非常庄严的境界。所以在这个古德的这个开始里面，古德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不读华严不知佛法的富贵。你真的读了华严经之后，你就了解什么叫做庄严。世间这些张灯结彩啊，这些花花绿绿的境界啊，事实上都是幻象，这个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庄严。你要读华严经的话，你看看佛菩萨的境界，他们的神通，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无量的功德，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庄严了。那你再回想一下，这一切的庄严的境界，事实上不离我们现前这一念，不离我们皮尔这一念。那你读一读啊，你就会感到很欢喜，把你的心量打开。为什么？你想想眼前的这些境界，好像这个人我喜欢他，或这件事我喜欢他，这个人这个事我不喜欢他，我讨厌他。你会在，然后你再反观一下华严的境界，那个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功德。你这两个一对比，你就觉得说我们众生啊，世上平常都很无聊啊。我们在这种很狭隘的境界上，我们去不断的钻牛角尖钻进去，然后。一点一个芝麻绿豆大的事情呢，我们把它看得很严重。那么一个芝麻绿豆大的一个小小的可爱的境界，我们就想把它占为己有，可爱的人可爱的事，我就把它占为己有。那事实上我们的心实在是非常非常狭隘。所以你多读华严经，像这样华严经或一些大乘的经论，看看诸佛菩萨这种庄严的境界，法性啊功德开显出来，这种庄严的境界的时候，你的心呢会打开，好，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菩提心就会开展。所以古人说不读华严不知佛法的富贵，各位有机会去读华严经呢，尤其这个八十华严，那它不但文字好，义理深，义理也是非常的开阔，那你读了之后对你菩提心，对你眼界的开展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么从开合当中我们了解这一切的庄严。接着呢讲到观心，这个是最重要的。所谓观心呢，就是观我们这念心。那么观着我们这念心的目的，也就是要实修。为什么呢？在智者大师他的解释一切法，最后他都会有观心事。好，前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释的哈。那么各式各样不同的解释完了之后呢，哦，有时候讲到开合，那么有时候讲到这个譬喻，那么有时候以这个法来这个说明。 好，以各种不同的善巧来解说这个法义的内涵。解说完毕了之后，最后都会有个观心事，就是让这个法的内涵来观我们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一再强调法的，佛陀在经典里面所说的法，不管怎么说，他都是在全显我们的这一念心。有时候说真心，有时候说妄心，所以经典的语言文字它是个标月指。所以呢，你既然了解它是标月指的话，你学了这个道理，不管这个道理你学的是深还是浅，是广还是略，你都要尝试的把它拿来看你这念心。好，这个习惯我们一个修行人要慢慢培养起来。乃至于说我们今天学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就这么七个字而已，这七个字也是可以拿来观我们这念心。好，真的要能够用功的话，这七个字也是很好用，用来观心的。那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观心的这个解释呢，哈，一个清净的法界。好，那么这个清净的法界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那我们过去讲到它具足的十法界，十如是差别的法，那么它也称之为实相，那么它也称之为真如，那称之为法界，乃至称为现前一念，各式各样不同的差别名称，但是指的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心。那么就它本质来说，它是不二的，没有所谓的任何的这个差外在的差别，好，那它是不二的。那么虽然是不二，但是呢，虽然本质是不二的，但是它能够升起种种的妙用。它这个妙用有无量无边微妙的作用。那这个无量无边微妙的作用当中，我们为了方便我们的理解，我们把分成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是智，第二个是理。智是能观的智，那么理是智慧所观照的这个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佛像，这个能观的智，就好像比如说能观的智，就是我们这个分别心、正念心。那么这个佛像就好像理一样，它所观的这个理。同样的，这个就面对这个清净法界当中它升起的妙用来说，大可以分为第一个有明了性的，就是能观的智；第二个呢，没有明了性的，这个就是所观的这个理。好，有这样的这两个差别。然后再来开起来，理的话呢，可以分为体跟用，体就是大，用就是方跟广，或者相跟用，这个就是从这个真如法界当中可以开出大这个体用这两个差别。那么接着看这个能观的智，可以分为因跟果的差别。因的话是不圆满的，所以称之为因；果的话呢是圆满的，好，所以称之为果。就是说这个能观的智慧，虽然说同样的去照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但是能观的这个智慧，它有浅深、有圆满跟不圆满的差别。那么佛的这个智慧，能观的智慧是圆满的。那菩萨他因地里面修行万恨，那么修行万恨之后呢，他这个智慧呢是不圆满的，那么但是他也是能观的智，所以智要分因跟果。那所以这个理呢，大放广的这个理，再往下看，它就是所证的这个法界。然后这个能观的这个智慧，佛华严这个能观的智慧呢，它就是能证的普贤恒愿。所以呢，我们后面会讲到普贤恒愿品，这个普贤恒愿品里面所说的就是能观的智慧。好，它重点在描述能观的智慧的这种种种的善巧，种种的差别。但是你学普贤恒愿品的时候，你应当知道能观的这个智慧，事实上跟我们透过这能观智慧所要契入的大方广的这个理是不二的。为什么？因为都是清净法界所开显出来的这个法。所以呢，你学一切法，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乃至普皆供养，乃至后面所说的发种种的大愿等等的，你学这些法都是属于可以说是能观的智的差别。能观智的差别，你像虽然说你在殷勤的修，静静的修，但是你同时也要知道能观的智跟你这个以这个能观智所照的这个理，事实上是不二的。好，你能够这样修，那才是圆满的普贤恒愿。好，但虽然说是不二的，但是呢，作用上却是粒粒分明。你不能说含糊笼统啊，不二，我就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要想，一头脑一片空白，不是，你仍然殷勤的，分别的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乃至那个普界回向，乃至发种种的大愿，那 你仍然这个每个法门的修行呢，仍然是历历分明的显现在你的心中，但是呢你智慧观照它不二的，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这个就是观心。乃至我们在开阔的说起来的话呢，这个大方广佛华严，这个是经题，经题在开出来的话呢，它的内涵在细说就是整个部华严经的五洲九会，八十卷华严，十万颂，这么多个内容呢，事实上就是这个大方广佛华严这几个词的开显。那么乃至我们在往外开显的话，华严经的五洲九会再开显出来，就是重重无尽的十法界差别之法。所以呢，我们从总结哈，从展开的角度来说，第一个清净法界它是不二的，然后它申请妙用分为理智二门，那么理智二门再开显出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这部经的经题，那么经题再开显出来，那么就是这个整部华严经八十卷的内容，华严经八十卷的内容开显起来，事实上就是整个法界十法界的差别的法。那我们从另外角度来说，受摄从受摄角度来说，法界差别的法你受摄起来，事实上不外乎华严经八十卷的内容，八十卷的华严的内容受摄起来，事实上不外乎大方广佛华严这几个字的义理，大方广佛华严这几个字的意义在受摄起来不外乎理智二门，理智二门在受摄起来不外乎清净法界，都是由清净法界所开展出来的。那么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你今天修行十大愿王，你修十个法也好，你也能够有个回归处，回归到清净法界。你今天单修一个拜佛礼敬诸佛也好，你也可以一个礼敬诸佛当中就具足十大愿王，就具足种种的法门。那么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一切法都是由清净法界不二的清净法界当中所开显出来的。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面对一些法，你都知道这些法都不离开大方广佛华严，那么事实上也就是说不离开大方广，也可以说不离开这个体相用，真如体相用，体跟用的差别而已。那你面对一些的境界都往这种体用的这种关系或者理智的这样差别来去会的话，慢慢你对你的心就能够了解所以这个心当然指的不只是分别这种初衷的分别心慢慢你对于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就能够了解。那么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修行呢才是真正的上路不然之前的话我们的修行都是在不断的积功累德而已。那这个是说明整个依这个经题来实修来观心的一个方法。好，那现在这个先说到这个地方，给各位喘喘气好，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本尊师。
梁老师慈悲，那是可不可以再说明那个五洲跟九会是什么意思？
好，大方华严经你看那个科判就可以知道它有五洲，等于五次的这个五洲的说法了那么九会就是说九个不同的说法的这个地点，只称五洲九会。关于华严经的那个内容，你们如果有兴那个大纲啊，你要先了解大纲，各位有兴趣可以先去参考那慧心老法师写的《大藏会略》，他有讲那个，他把华严经那个科啊，先大纲先把它条列出来。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没有问题。好，那各位也喘了一口气了，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各位请看到讲义的第四面，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这部经的经题，那我们解释过了。接着呢我们解释品目。好，所谓品目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恨愿品，因为它是华严经当中的最后一品，所以称之为品，其中等于说其中一个章节了，那所以称之为一品。那品目呢就是要解释这部个品的这个题目。那这个当中品目我们可以分为两大段，这个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入的境界，普贤恨愿是能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因地里面修行普贤恨愿，未来 好，就能够证得不思议解脱境界。好，所以普贤，我们今天因地的修行的普贤横愿，是能够契入到大方广这种法界的这种方便。那么我们所契入的大方广，这种不可思议，大方广的这种境界呢，也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好，这是所契入的。所以有所入的不思议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跟能入的普贤横愿这两段差别。我们首先解释第一段，所入的这个大方广的这个境界是什么样的境界呢？那所入的话呢，我们分几段来说。第一段呢，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解脱。好，我们都知道佛法要让我们这个修行人、佛弟子啊得到解脱。那所谓的真正的解脱是怎么样？是什么意思呢？好，那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外在的作用解脱，就是作用自在。所谓外在，就是说你当你这个智慧证得这个法性的时候，你就能够身体种种的妙用。那么这种妙用呢，就是外在的，所以称之为外在的作用的一种解脱。那所谓作用的解脱，就是底下所说的在作用当中能够自在。那么这个作用指的是什么呢？像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乃至佛的无量三昧、无量陀罗尼等等的，这一切的都是这个证得法性之后的一种作用。那么在这种作用当中，它能够得到自在，所以称之为作用自在。那我们再举例子来说了哈，比如说在《维摩诘经》里面讲到说，他经文他说啊，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好，他诸佛菩萨有一种解脱的境界，这种解脱的境界叫什么呢？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那什么叫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呢？我们首先可以先看到讲义的第一面了哈。讲义的第一面，我们先回到这个大方广的这个理性上来说，好，再讲到这个佛菩萨的妙用。我们看到这个大方广的广这个地方哈，我们讲的广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能包，第二个是能含。能包是就空间上来说，因为每个法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所以呢，每个法好就包含了跟法之间是互含互摄，而且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所以都能够互含互摄。比如说佛像，它的法性跟莲花灯的法性是互含互摄的，是不二的。那么我们所观的佛像跟我们能观的清净心是互含互摄不二的。那你现在念佛的时候，能够念佛的心跟所念的佛号，这个法界也是这个法界呢，也是互含互摄，也是不二的。这个叫能包，就空间上来说。好，那我们今天是嘴巴上讲讲这个道理，但事实上我们只是了解道理，我们还不能够申请妙用，因为我们没有证道。但是呢，如果是诸佛菩萨他们证道境界是什么样子呢？好像《维摩诘经》里面说的，这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他能够把一个须弥山放那个小的戒指，一个这个戒指就是菜的种子的，好，来这个小的一小粒尘沙里面，一个须弥山以神通力放到一个小的尘埃里面去，然后这个小的尘沙放进去的时候，这个整个须弥山里面的众生啊，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不会感觉到好像被人家挤到里面去啊，或者是有人动了他不会一点丝毫感觉都没有，除非说里面有了众生善根成熟了，那么他因为这个原因可以得度，那么他才能够感觉到，不然大部分的情况，大部分的众生都是感觉不到。但是虽然感觉不到，但是呢，确实须弥山他能够把它入于一个小这个尘埃里面，然后呢，或者呢，以这个四大海的海水啊纳入一毛孔当中，什么就是说四大海的海水里面有很多的龙啊、鱼啊、虾子啊、鳖啊，很多的众生，但是他现神通啊，能够把它收摄到一个毛孔当中去，然后海水里面的所有的众生也是感觉完全感觉不出来，除非善根成熟因可得度的众生，大部分的人都是感觉不出来。然后呢，或者是这个菩萨呢，他能够用这个手掌啊，把那个三千大千世界劈成一半，然后呢，把其中一半拿起来，就像丢铁饼一样丢到无量恒河沙佛土之外，丢过去，然后再把它捡回来，放回原处，接回去。那么，这个其中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众生啊，都没有任何的这种感觉，那也是一样，除非他可得度，不然的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感觉。那或者是这一个 入不思解脱境界的菩萨呢，他在一个矛端当中就可以看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看到十方世界的这种星辰啊日月。那么这一切都是在空间当中，因为他能够证得这种能包的这种法性，所以呢他就能够起这样种种的妙用，然后来度化众生。当然要证到这种的这种妙用啊，跟你了解这个道理啊，这个是有很大的差距。好，像过去我跟老僧讲过一个故事，那信生没听过我再讲一次。有一次呢，那个密勒日巴大师跟他弟子啊，这冈布巴大师两个啊，在走在路上，他们到处游化嘛，走在路上，走在路上的时候，密勒日巴大师啊看到那个路旁边有一只牛的角啊，这个牛啊头上的角，然后呢他就叫冈布巴大师把它捡起来，因为他冈布巴是他的徒弟嘛，他叫他把这个牛角捡起来带走。就冈布巴大师这时候心里在想啊，他心里积钱啊，他说这个他这个老头子啊，平常都告诉我们要少一只猪啊，这个时候这么贪，连路上的牛角他都要，还叫我捡起来带走，这心里在那边积钱啊。这个弥勒日巴大师，当然弥勒日巴大师他是有神通的证悟，有证悟境的圣人啊，他当然知道他弟子的想法。那么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那密勒日巴大师就说啊、哦，那我们休息了。那么休息之后呢，休息的时候呢，这个密勒日巴大师他就现神变了，钻到那个牛角里面去。那么钻到牛角去之后，他就在里面发出声音说：“哎，叫冈布巴，你也进来吧。”就冈布巴大师他进不去，因为那密勒日巴大师说：“你不是常常都跟人家讲空性的道理吗？你怎么进不来呢？”哦、那这个时候冈布巴大师才起惭愧心呢、啊，他知道说啊，自己的境界跟他师父的境界是差这么多。我刚才积钱呢、啊，事实上啊是不应该的。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事实上今天纵然你能够讲，你能够理解这个空性的境界，跟你能够证到这个空性的境界啊，这种大小无外的境界啊，那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的。好，所以我们还是一再的强调说，纵然你懂，你能够懂，你能够说，但是只要你不能够行啊，那你还是凡夫，还是生死凡夫，那还是不够，还是要努力。好，那么我们刚才讲到是，就空间上的能包是这样的。我们看那个讲义的那个广的第二个定义是能骗，能够，骗这个三世，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那这个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的这个法身大师啊，他们在这种时间上，他也能够显现神通。那比如说像《维摩诘经》里面说啊，比如说有的人啊，他希望啊能够久住于世间，他觉得他寿命太短了，那么他修行时间不够，那么他怕很快堕入轮回，那么因此故呢，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的菩萨，他就能够现神变，将这个将那个七日的时间展开变成一劫，好让那个众生呢，他心中感觉这个他已经过了一劫的时间，那或是有的人他希望能够早点啊离开这个世间，他很厌恶这个世间，他希望能够早点往生净土啊，往生阿弥陀佛国，或者其他的因素，他想早点离开这个世间。那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的法身大士，他就能够现身变，把一劫的时间缩短成七天。好，然后让这个人觉得说，是他好像过了七天，他就往生了。这个时间上，不管一劫也好，乃至七天，乃至一刹那，这个法身大士他也能够现身变，在那个时间呢、啊。伸长或者缩短，其实时间它本身就是没有真实性可得，在古代的人可能还比较不容易了解，事实上是以现代的科学来说，现代科学的相对论就证明这个事情，在不同的这种场这种重力场的时候，整个空间时间会扭曲，时间会不一样，空间会改会扭曲，时间的那个数时间那个也都时间坐标啊也都不一样，比如说地球过了一天，在那个地方可能已经过了一年，类似这样子。那在古代这个没有科学的印证，在古代这个好像神话一样，但是呢在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这个事情的存在，所谓空间也好乃至时间也好，它都是我们众生的幻觉。那么既然是幻觉的话呢，那么只要证入不可思议的境界的菩萨，他都能在这幻觉当中起种种的神变，其中的变化。好，那这个是说明这个外在的作用解脱，各位请翻到讲的第四面。那作用解脱就是作用自在，时间上空间上它能够起种种的神变， 接着呢，内在的离障解脱。那为什么呢？所谓离障解脱，就是脱二障故，能够脱离这个烦恼障、所知障，所以称之为脱二障的缘故。那这个也是一种解脱。那所以能够脱离二障，当然它本身要具足智慧了，包括种种的根本智，包括种种的厚德智。好，那么有这种智慧开显出来，来照破这个照见五蕴皆空，来照破一切的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脱二障，才能够得到离障的解脱。所以这是约的破二来说，所以呢，破二跟生善，破二的离障解脱跟外在的作生善的作用解脱，事实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内在的烦恼能够调伏，你自然就能够有产生妙用。比如说我们今天，你今天学习佛法，你学华严经、横愿品，那么你多拜佛，你多拜佛忏悔业障，求佛力加倍。那忏悔业障佛力加倍，你忏悔业障之后呢，你业障忏悔一分，这个离障解脱你得到一分。那这个时候呢，你作用解脱就是你的智慧啊，就开显一分。华严经或许你本来不懂的道理，你拜完佛之后你再去看，哦，原来这么回事，你就懂了。所以这个离障解脱会对作用解脱会有帮助，相对的作用解脱对离障解脱也有帮助。那就是说你智慧开启一分，你智慧开启一分就是作用解脱了，那你开显的智慧你再去回光返照，照见五蕴皆空，去照你的烦恼。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智慧开显了，那么你智慧力更加的猛力，那么你再来照你的烦恼的时候，你的烦恼就更容易的被破坏，更容易脱落。所以作用解脱也能够帮助离障解脱，所以生善跟破恶这两个是互相帮助的。那总之这两个都是属于解脱，诸佛菩萨解脱的这个境界称之为解脱。那解脱完了，接着我们说明境界，境界的内容。境界的话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说，事跟理。事的话是分歧境，那么理的话是所知境，这两类的差别。那我们先讲到事相上的分歧境，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分歧的。分歧就是这边界，比如说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边界，这个，然后这个台湾或者大陆或者美国或者印度或尼泊尔，每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这个都有它的分界。那么这个分界呢叫做分歧境，叫做分歧。那么分歧的这个境界，那么诸佛菩萨他们的分歧的境界是什么呢？底下说佛即普贤，德用无涯无涯。佛菩萨他们的这种分，他们就事相上来说，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那个作用，他们的有的边界是什么呢？他们的底下说他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利用啊是没有边涯的。也就是说佛菩萨尤其是证得这个圆满的佛果了，佛他的这个威德他的神力是没有边界的，也就是说他是圆满的，乘合法性的，所以呢他的功德呢是无穷无尽的，没有边界的，没有边境的。然后也就是说佛的种种的智慧，他的三昧，他的陀罗尼是无量无边，数也数不清的，他是没有边际的。所以这个是分歧境来说，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境界他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接着呢，讲到所知境，所知境这个是他们所证的理，诸佛菩萨所证的这个理叫所知境。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佛像，那么我这个能够看的这个心是能知，佛像呢是所知，那么所以是佛像呢就是所知境。那么诸佛菩萨他们证得法性，证无分别智之后呢，他能观的无分别智就是能知的智慧，那真如所缘的所证的这个真如法性的境界，就这个就是所知境。好，那么所知境他们的量是怎么样呢？底下说佛即普贤，所证无边。好，这两个啊是也是他们两个所证的这个真如的法性的这个理啊也是无穷无尽，也是乘合法性的。也就是说佛菩萨诸佛还有普贤菩萨，实际上普贤菩萨也是佛了，他是佛古佛再来的。那么佛跟普贤菩萨他们所证得这种法性呢，是十法界遍满十法界，是完全没有遗漏的，所以所证也是无边的，所以包含一切。 那么分其境是他们的这种妙用，所知境这个妙用所依止的这个理，所以二者相成，这个事跟理啊，这两个相成。为什么相成呢？因为它能够证得圆满的理嘛，所以当然这个圆满的理的证入理性当中，才能够升起种种的圆满的妙用，才会有圆满的分其境。那相对的，因为它的分其境圆满，它的智慧是圆满的，它的威德力圆满，所以呢，回过来看，它所证的这个所知境的这个理，也是圆满的。好，因为它智慧圆满的嘛，所以它能够才能够证得圆满的这个理，所以这两个是互相成就的，所以叫二者相成。那乃至于说更进一步的，两个不仅是互相帮助、互相成就，乃至这两个是不二的。这事跟理啊，这两个是不二的。为什么是不二呢？好，底下我们这个不思议这个解释啊，就是在说明事跟理的境界哦是不二的。那当然总说起来，其实你要学过大放广的道理，你就知道为什么说不二。因为他们都记住大放广性嘛，体就是大放广的体跟用的差别而已。那所以说当然就是，所以说这都是不二的。好，那么他们都是大放广的这个真如本性的全体大用，所以呢也是不二的。好，那当然要了解这个不二的话，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对这个不二的这个法门、不二的这个道理了解的更加的准确、更加的深入的话，那么也是透过不同的层次，一层一层的来解说，使我们更能够对这个不二的道理更能够了解，那你才能能力真正的承担。所以我们来解释不思议。好，我们看到不思议的文了哈。不思议，何故不思议？略有思议。一，事无边故；二，理深远故；三，慈而无碍故；四，以性容相重重无尽故。好，看到这里。那为什么叫不思议呢？好，为什么我们说理跟事是不二，然后这是不二呢？但是作用上又是利益分明，那这个是不思议的。为什么呢？略有思议，可以从四个角度慢慢的切入。好，当然我们可以先跟各位讲了，第四个，好，可以说应该可以讲后面就融合前面。好，你从第四个你了解第四门的以性融相重重无尽的道理，自然就融合第三、第二、第一。好，这第四门实际上就融合其他前面三门。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讲第四门？因为它太深了，太深了，所以要讲我们会学起来会含糊笼统，所以我们还是从次第上的一门门的慢慢的把它开阔，慢慢的深入，这样讲，这样的，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修行的一种修观的一种善巧，从粗到细，慢慢的这样深入，会比较精准一点。那么这四义，所谓的四义呢，事实上也就是华严宗所立的四种法界，第一个就是四法界，第二个呢是理法界，那么第三个是理事无碍的法界，那么第四个呢是事事无碍的法界，这个浅深有这四种的差别，那么厚厚含浅浅。好，那我们来一个个解释。那事法界，好，各位都有学过这个起心论嘛，哈，起心论你们都知道，一心含这个真如门和生灭门二门，那这个事法界就是生灭门，好，生灭门了，哈，那就事法界。什么叫事法界呢？就是十法界中的差别的因果。好，那从地狱法界乃至于佛法界，所有的这个从因到果，好，比如说地狱法界的因，好，可能是这种贪猛烈的贪嗔痴，那么果报，地狱有八热地狱、八寒地狱，好，十六由真地狱，还有无间地狱，好，还有孤独地狱，各式各样的地狱的差别，这是地狱的果的差别。那么因，好，我们讲贪嗔痴有无量无边的差别，地狱法界的法就无量无边，那佛法界的法也是无量无边，那十法界的法加起来，当然更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叫不思议。各位想，比如说我们不要讲地狱法界了，我们讲人，这我们最熟悉的人法界来说好了。你看人法界，你看人的话，你看有不同的这个，我们单讲这个地球好了，这个小小地球，一个小小地球上就有可能就有很多很多数不尽的这个种族，那每个种族都有各不同种族的文化，有他们的语言，还有他们的思想，都不一样。那同样的种族当中，每一个人，他也 也不一样，他有个别个别的成长环境，有个别个别的思想，个别的行为，还有个别个别的造作都不一样。那你想，这个地球里面人占一小部分，还广大无量变的三恶道众生，还有其他的众生，那地球在整个法界当中只是一个微尘，乃至一个微尘不到那么小的境界，那就这个一正二报的这个形象都无量无边，乃至于说十法界的法，那个数量啊，那个差别相啊，那更是不可思议，没有办法以我们智慧来了解，唯独只有佛能够完全了解。乃至等觉菩萨呢，都会有一分的无明，他都会有一点不清楚的地方，那只有佛才能够完全了解。所以经典里面说，这个佛他能够了知，哈，比如说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场雨一共下多少滴雨滴，只有佛才能够完全了解。为什么？因为佛完全证入到不可思议的四法界里面去。好，我们就讲到四法界。好，下课休息10分钟。